箴言十四章第一节开始，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啊。那这个我们可以跟两处经文想放在一起，一个是箴言九章一节，那个智慧建立啊，就整个的智慧啊，上帝在建立；另外三十一章第十节内，我们看到才德的妇人。对，我说的就是两个，好像两个极端，一个是上帝的智慧在建立一切，在工作；另外一个呢，是我们一个女人在家里如何勤俭持家。这个神给我们的智慧非常奇妙，神给我们的智慧也非常实用。那勤俭敬畏神连在一起，那相对的当然就是愚妄的妇人亲手拆毁了。那愚妄人总不要忘记，不是 IQ 高低的问题，是不是敬畏上帝人。不敬畏上帝人，把家室、把教会、把自己的身体、把自己的生命都拆毁啊，就是拼命不断的在自以为是里面越来越多拆毁。那这也不限于妇人了，我想男人女人都一样需要谨慎啊。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，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啊。这也是一些很基本的道理哈，就是我们需要来实践就是了。是不是敬畏神？这实在我们看到太多哈，敬畏神的重要，藐视神的可怕啊！藐视神，我真觉得如果真是藐视神的话，就是真不一定是指外邦人呢，不一定是指其他宗教的而已，而是说他似乎是认识上帝，但是就是把上帝看得很轻很轻啊。那这种就会生活中不敬畏，生活中自大，生活中神不重要，就乖僻。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，责打己身；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啊。那我们又看到这愚妄人不是 IQ 低的，而是自大的人，他的话会伤害到他自己。智慧人，敬畏上帝的人，他的话会保守他自己。这也都不是在说明哲保身，真的是一种心中敬畏上帝的生活的态度和神必然会有的带领哈。第四节不太好懂，家里无牛，槽头干净，这是不是说什么事都有正反面哈？没有牛，那你的槽头也蛮干净的，不晓得哈。那么下面一句话很清楚，土产加多是凭牛力，你要善待你的牛，让它能够多为你增产啊！我想彼此之间也是，不是利用别人，善待别人总是让这个生命更丰富，你的和别人的。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言谎话，假见证人吐出谎言，这好像又是非常啰嗦、非常平凡的话哈。那我想，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，我们都不愿意说谎，但是是不是在压力之下还可以不说谎？我们都不愿意说谎，但是如果说谎实在很方便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还是会说谎？就是那个人啊，能想到那个树要是好树才能结出好果子。我们不断让我们是一个更诚实人，所以在压力、在威胁、在各样的事上，我们能持守这个正直。亵慢人寻智慧却寻不着，聪明人易得知识。啊，这我们要说，真的，这是神的怜悯。神给我们一个有智慧的眼光，神使我们对真理、对善良、对神有一个渴慕，那就是福气了。那有人就是喜欢他不会渴慕善良的事情，他不会渴慕有益的事情，他就是想要找那些下流的、低级的、没有趣味的。那这些人我们可以说就是亵慢人，他去寻，就是每个人都寻找到自己想要的，他去寻找亵慢的东西就一定寻找得到，他去寻找奸恶的东西就寻找得到，他如果想要去寻找智慧他找不到，因为他没有这方面智慧，他甚至根本没有这种渴慕，他甚至如果真的要寻找智慧，恐怕也不是真的在寻找智慧，也许是是要利用或者怎么样，这样人就找不到了。那谁能找到智慧呢？我是说真的是被神拣选的人，对神有那种渴慕，就算神好像隐藏了，就算寻找智慧，就算要明白一段经上的话，就算要遵行神的话，这么多困难，他就是不会放弃， 他就是继续在那里渴慕，继续不断的叩门。人愿意慕道，我们在牧养的时候就知道，一个人肯慕道，那很了不起。但是慕道要有个谦卑的心，要真的慕道，我是觉得很快就可以找到。好，有慕道的心，这是主的恩典。慕道能够心的对，那就很快可以找到。你没有慕道的心，那就亵慢人。你有那么一闪的慕道的心，又不是真实的要认识上帝，那你就找不到了。啊，宝贝的东西真是已经有眼光的人才找得到。啊，这就像寻找良将、良相、良才，甚至良人一样。我们是真的已经眼睛被打开才找到，那就更谦卑，找得更丰富。那所以我们找到耶稣的人，得到耶稣的人，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就可以放肆了哈，让我们每天更渴慕神，好像我们就可以更得到神的智慧啊。聪明人易得知识，他为什么？他越来越多有敬畏神的心，越单纯就越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和知识。到愚昧人面前，不见他嘴中有知识啊。那是不是这句话跟上句话连在一起？你为什么要到愚昧人面前呢？如果是生活中不能不碰到，那是没有办法。如果你是到愚昧人前面要去找知识的话，找智慧的话，那只能说你一开始就笨了，就找错了。那我们再一次求主帮助了。我相信这完全没有什么宗教上的偏见呢、啊。有的时候看一些什么佛教大师的一些话，哎，有人还去找他们，实在是无聊的话，空洞的话，没有意义的话。但是因为胡子长长的，然后一副高僧的样子，好像就大家觉得很有智慧。不认识上帝人，你不要到他面前去找智慧，找不到的啊。第八节，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，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。哦，这句话上半句是苏格拉底，我想孔子也都很喜欢说的。智慧啊，当然世人大概最多的智慧也能到这里，你能不能认识自己？苏格拉底就说智慧人是认识自己的。那很多人他认识市场的经济啊，他认识这个很多人间的一些东西，但他对他自己却最忽略了。他不知道，他知道怎么赚钱，但他不知道他自己需要多少钱。他知道怎么读博士，但他不知道他自己需要多少学问。他知道他可以坐拥许多的东西，但他不知道怎么使用，因为他不认识他自己。那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吗？如果认识我们自己，今天真的好多错误不必犯了。那我们怎么可能认识自己呢？那这里没有讲，那也是苏格拉底这些人看不到，认识自己在乎认识上帝了。我们真需要先认识神，我们才可能认识自己。那我们越认识神，就越认识自己的缺乏和上帝的恩典啊。那在认识神以后，就越来越知道我怎么来运用。那这很多了，我想愚昧的事情不知道多少了啊。有人不适合做医生啊，拼命想要做医生，他只是因为世界潮流觉得医生很好，就没有这样的能力，疯狂了。有人应该做什么，他又不安分这个身份，他不知道自己应该只是这样的身份，结果也是疯狂了，也是弄错了。那我们对别人的安排啊，那更是了哈。如果我们敬畏上帝，我们被上帝所知道，我们认识上帝，然后认识自己，我想我们也才在安排别人的工作，看别人，给别人建议的时候正确。那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。这个世界上，我看这加尔文也是这样讲，正统神学也是这样讲，不认识就这个世界上的人哈，越远离上帝的东西，他越可能知道。他可能是一个矿物学家，他可能是一个分子生物专家，很懂，因为那个跟上帝没有直接关系。越跟人的灵魂接近的，越跟上帝接近的人，就越愚昧了。所以人对自己的认识，尤其心理这些方面的，那是很不足。很错误，远远不如人对星球啊、分子啊这些东西的认识。那人对上帝的认识，那除非神的光照，那根本就是零了哈。那人认识自己，愚昧人的愚妄乃是诡诈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想跟上面连在一起，就是不认识上帝人，也许 他觉得自己很聪明，其实他那聪明，他那诡诈是愚昧，是害自己害别人的。啊，第九节我想是类似的哈，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，正直人互相喜悦。这经文翻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，不过我看上下文来看的话，就是物以类聚了。正直的人喜欢正直的人，正直的人喜欢正直的事，愚妄人喜欢愚妄的事，觉得这个是好。愚妄人喜欢奸恶的事，不过我们又说了，愚妄人所喜欢的，最后也带来的是痛苦哈。第十节，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，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。我想这个还是要跟第八节连在一起想哈。我们是不是知道自己的苦，是不是知道自己的乐，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和需要，那是一个通达人被神光照的才是真的知道。这里我想并不是说我们城府很深啊，深藏不露啊，这一类的权谋的事情，我想圣经从来不叫我们去做啊。就是说你认识上帝，你会知道自己到底什么地方苦，什么地方乐，什么地方是喜悦的，什么地方是对的。心中的喜乐外人无干哈，可能在信仰上更是如此。在马太福音十三章，那个有人碰到了一个重价的珠子，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，买这块地，把那个珠子藏起来。这个是对我们的信仰的珍藏，这个是真的。我们心中的喜乐外人无干的，我知道我有耶稣，那么外人是完全不能懂的。当然我们要做见证，当然我们也流露出喜乐，不过不是因为你的东西，不是因为任何人的东西，就是因为我有主。你可能不能懂，我希望你能懂，但是我是因为有主我喜乐。那彼得前书第一章是不是第八节也讲到说，我们现在很苦，但是我们有满有荣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，别人不懂。十一节，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，正直人的帐篷必兴旺。我们也再一次希望我们有耐心，因为奸恶人的房屋可能兴盛几个世纪都不一定，正直人的帐篷可能一直建不起来也不一定，但是我们在永恒里面，我们知道神真是保守我们。十二节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至终成为死亡的路。那这我们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、十四节看到了，通往灭亡的路又宽又大，找到的人走的人非常的多哈。那让我们总被神光照哈，选择这个跟随主的十字架路。十三节，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，快乐至极就生愁苦。我想这是社会上的现象，也许我们基督徒也不一定能免，但我们基督徒至终是喜悦的，世界上的人至终是忧愁的。人间没有美好的事情，如果你不认识上帝，可以让我们一直喜悦的。十四节，心中被盗的必满得自己的结果，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。这个是一个对偶的话哈，就种什么收什么了。那我们也要想到被盗可能也都有暂时的理由啊，有金钱的好处啊，或者是时事啊，在宗教战争的时候，西方宗教战争的时候，那有墙头草也很多啊，今天是新教，明天是后教，旧教的也很多。那因为艰难他被盗啊，因为要图方便得被盗，但是被盗结果就是你根本没有盗了，你可能生活肉身得到平安了，那人种什么收什么了。我们把主看到的话，抓住的话，我们就得到主了。十五节，愚蒙人是话都信，通达人步步谨慎。这个在教会的历史上，我们看，我想也是，我们承认。有的时候基督徒表现的并不是那么聪明，不是那么能干，这我们承认啊。有的时候愚夫，尤其我们跟世人比起来也没有那么聪明，这我们也都承认。我们有的时候轻信一些假先知，这我们也承认。不过真正信靠上帝的人其实才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，真正信靠上帝的人才不会迷信，就如真正敬畏上帝的人才不会什么都惧怕。那刚好相反的就是这个有一个天主教作家 G.K. Chesterton， 他在二十世纪初就说了，人不信上帝结果 不是什么都信，人不信上帝，结果是什么都信。哎，真的是这样。你看到20世纪，你看到西方世界不信上帝以后啊，什么怪里怪气的巫术啊，什么可笑的东西都相信。所以实际上是不信上帝人自己最不用头脑哈，最愚蒙，是话都信。我们敬畏上帝，我们是很谨慎的，我们不轻易相信的。第16节，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，愚妄人却狂傲自恃。哈，这个惧怕是敬畏哈，惧怕是敬畏上帝，惧怕是惧怕犯罪以后受到的打击。我们需要这些神给我们的管教。那一个敬畏人，一个智慧的人是有惧怕的。这种惧怕，通常我们说惧怕，尤其什么罗斯福总统20大战说最可怕的敌人就是害怕自己啊，对对，就是害怕本身哈，就是当我们有那个害怕人间的人事物或者不可知的未来的时候，那是一个愚蠢的事，但是也是世人没有办法避免的。我们只有害怕上帝，那就有智慧了。我们害怕上帝，我们对其他的就不害怕了。我们不怕上帝，什么都害怕了。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，其实知道自己的力量或者国家社会所有受造物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。当我们不去敬畏上帝而自大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会有好多的害怕哈。那越是知道敬畏上帝，我们就越有智慧，越积极。消极的我们会远离恶事，知道神这一类的事神会报应。愚妄人就是不敬畏上帝，就是狂傲，就是自私，自以为是，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啊。17节，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，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啊。那显然他在讲轻易发怒的人呢，就是很容易把这些怒气就流露出来的，那这种人是愚妄的啊。我们已经多次讲过，这并不说要你学权谋，学隐藏感情，知道深藏不露怎么控制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怒气喜乐这些都能够超脱肉体和血气，是被上帝来保守，是被对付的哈。那个叫不轻易发怒。那个设立诡计的呢，可能跟这个刚好相反，就是很深藏不露啊，不发怒。他恨一个人，他气一个人，他却非常知道如何隐藏自己的感情，然后设诡计来害人。这两种统统都是错误的啊。不管我们轻易发怒，或者我们把怒气隐藏起来，然后用诡计待人，都不好。如果看圣经上的话，包括箴言这一类的教训，我们要看得完全。就是我们很没有遮拦，赤露敞开，这是喜悦的，这是神喜悦的。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，不随便的表现出自己的情绪，这也是神喜悦的。但是同样情形，轻易发怒，神不喜悦；设立诡计，也神不喜悦。总之，我们还是说，不是因行为称义，不是你某种表现就一定对，而是任何一种表现是不是出自出自神啊，出自对神的信靠，是出自圣灵的工作。18节，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，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，这就是人种什么收的是什么了。我们再一次说，愚蒙愚昧都不是说你的 IQ 低，是你骄傲，你心中没有神。那么你心中没有神，你骄傲，通常都是你聪明能干，你得到很多东西，但是不信靠神的时候，你得不到任何东西，你得到就是没有价值的愚昧，你得到的就是如飞而去的东西。你不管在努力的过程或享受的过程里面，你不敬畏上帝，你就是什么都得不到哈，只有得到那个永恒的责打哈，责罚，愚昧人也是得到的，还有就是空虚。通达人，这都是敬畏上帝的人，敬畏上帝的人会有荣耀，那就是冠冕。那么这个荣耀呢，是有知识为冠冕，就是他能够有敬畏上帝的知识，他能够在世上做事，得到神和人的喜悦。当然我们希望都得到喜悦，但是基本上是得神的喜悦，那个因为他有知识，他敬畏上帝。19节，坏人俯伏在善人面前，这可能是讲祈求了啊，有点像约瑟的哥哥俯伏在他面前祈求，祈求饶恕，祈求粮食。不过我们这恶人俯伏在义人门口，这通通我们还是说要用长期的眼光来看，用永恒的眼光。在人间我们常常看到是 我们基督徒像奴隶一样，像囚犯一样，像等死的囚犯一样被捆锁，甚至好像要向人家求施恩一样。好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是坚定的，我们总知道我们依靠上帝，我们也不希望什么在肉身上人家如何的巴结我们，我们一点不要有这种想法，有这种想法我们也就是坏人，也就是恶人了。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知道上帝总是要我们行善，总是以他的信实为粮。我们希望的是我们总是不再巴结那些恶人，我们希望所做的就是神的公义能彰显出来。我们自己不伸冤，但求神伸冤，我们也替邻舍伸冤。二十节，邻舍连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，富足人朋友最多。这我们多次讲过，这句话就是 descriptive 的，并不是说这是一个好现象，而是这是一个众生相，现实的社会。那么下面就讲到说该做的prescriptive， 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呢？或者应该避免的是什么呢？藐视邻舍的，这人有罪；怜悯贫穷的，这人有福。这个是我想从摩西五经里面常常都有的教训哈。像在生命记第十五章里面就讲到说，要这个，如果你遵行耶和华吩咐的一切的命令哈，就是包括在豁免年的时候、喜年的时候，免了哈，那么你们中间就没有穷人了。然后《生命记》十五章第七节以后也有讲到说，你看到穷人，你千万不可以忍心搓着手不帮助他们，啊，总要帮助他们。各位，我们补他的不足哈，借给他，这些我们不能够用今天的观点来讲哈。今天观点很多人是用借贷的方式在那里，在那里放肆，在那里体贴自己的肉体，那个不对的哈。那尤其是如果以此懒惰更是不对的。那可是在生命记这里是一个勤快，因着种种原因他真是不足的时候，那我们要帮补他的不足哈。那一方面，如果我们遵行神的话，生命记十五章说五节说没有穷人你们中间，一方面十一节说那地上的穷人永远不会断绝的。我想在世上的时候，有人因为运气好一点，有人因为笨一点，有人因为差一点，总是会有穷人，有值得怜悯和同情的，也有应该要管教的。那我们希望我们不是烂好人，但是我们更希望我们是没有那种藐视邻舍。从二十一节这里来看，那个邻舍大概就是穷苦的邻舍吧，就藐视他，那就是势利眼啊。这个雅各书也讲过啊，你是看到他穿什么样衣服，对他怎么样，那这个是有罪的。你即便你在教会里，这也是有罪的。那能够怜悯穷人呢，在箴言里也常常讲到哈，像二十二章第九节，怜悯穷人一个做法就是给他食物。那么二十八章第八节就是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他钱，借他钱。那么在三十一章第九节呢，替他辩屈啊，这个很有意思哈。穷人被欺负，你要替他辩屈，这恐怕是最积极的地方哈。那如果不怜悯穷人呢，那么上帝会报应哈。在二十一章的第十三节那里讲到说，这个塞耳不听穷人哀求，将来你呼吁的时候呢，神也不应允。因为当你在欺压贫寒的时候，就是十四章的三十一节，这是辱没造他的主啊，穷人也是主所造的，穷人也是在神的手里面啊，神借着富裕的去补那不足的哈，这是我们圣经里面保罗讲的，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那种均贫的原则哈，多收的没有余，少收的没有缺，啊。叫你们的富余可以补他们的不足，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，啊。那么在雅各书也讲到，穷人为你祷告啊。那好，我们这个问题很复杂，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，不是说大家共产一下就可以解决的。我想，因为我们继续不断的，人总是有人勤快一点、努力一点、运气好一点，有人就是差一点哈。那不管是怎么样，我们希望我们在待人处事上面是有怜悯也有公义的哈。二十二节，对不起，还有诗篇四十一篇啊，诗篇四十一篇第一节那里也讲到说，连续穷人的人是有福的哈，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会搭救他。那话也有意思啊，就是你连续穷人并不表示你不会遭难，你还是会遭难，但神帮助你哈。 好，22节，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？好，这也是常常看到，谋恶不是不聪明，事实上他谋恶可能就是聪明，可是他是走错了路啊。虽然他聪明，但是他最大的聪明没有，就是看到哪一条路才是正路。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，也就是谋恶的他走的路上得不到慈爱和诚实，他等到的就是审判和定罪。诸般勤劳都有益处，嘴上多言乃至穷乏。所以凡事都要勤劳，好好的工作，特别是手脚的勤劳，但是呢嘴不要勤劳啊，嘴的勤劳哈，这个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哈。那不管是进或出，多食对我们身体不好，多说对别人也不好啊。那嘴上多言，多动你的嘴会带来贫穷。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一定照字面解释啊，如果我们常常能说造就人的好话，我们常常能把神的话传给人家，那当然还是对的。不过一般人一般来讲，多言总是嘴不要勤劳，我们的耳朵勤劳多听是比较对的啊。我想在安慰鼓励人上面，我们也愿意是勤劳，但是那个勤劳希望也配合着我们的手脚的跟得上去哈。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，愚妄人的愚昧终是愚昧哈。智慧人，我们再一次说，就是敬畏上帝的人，是一个敬虔的人。那么他所赚来的钱财，这里又看到，我们并不是轻看钱财，啊，对，财主进神的国非常困难，那是靠自己进神的国，靠钱财进，那根本不可能的。但是当一个人敬畏上帝的时候，神也可能在世上给他财富，这财富是荣耀的，不会是人家说为富不仁的。那愚妄人就是不敬畏上帝人，他愚昧，不管是他用如何的方式，像22节那个谋恶的方式赚到的话，最后还是愚昧。愚昧就是我们说结果就是被责打，而且你什么都没有得到，除了得到责打以外什么都没有。25节，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，吐出谎言的施行诡诈。我们需要诚实。这个当然最简单的是，好像说在法院上面哈，你做出见证啊，这个人其实没有做那件事情，所以救一个死刑犯免死，这个是做真见证。不过我想，如果我们讲的完全的话，也可能我们做真见证，把那个该死的定了死罪啊，也可能。不过我们在基督教里面，不管是什么，包括爱啊，包括同情啊、体恤啊，通通不能违反真理。爱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当我们真的活在真理的时候，活在上帝的道里面的时候，总是救人性命的，包括我们忠言逆耳。说谎言的啊，施行诡诈，那不管是他用谎言来救自己的朋友，或者是他用谎言来陷害人，那都是诡诈。诡诈对最后会暴露，最后也是愚昧，最后也是受刑罚。26节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。那一个是指他敬畏耶和华而有智慧，你的智慧使你在艰难的时候、灾难的时候有依靠。另外一个就是，你敬畏耶和华，神保守你啊，不仅是保守你在风雨之中，在你的儿女碰到患难的时候，神也保守他们。不过我想，儿女蒙保守这个总是还是不是最理想的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是因为父母敬虔被保守，这不理想。我们希望儿女敬虔，父母敬虔，儿女也敬虔，儿女是因为自己敬畏上帝，而不是托父母的福，他也有避难所哈。27节，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。敬畏耶和华有智慧，有智慧你能在生活中做该做的事，而且生命的泉源，自己丰富也流出泉源，让别人丰富，能指教别人，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智慧叫人远离网罗，通常都是那些欺骗诡诈的事情，害命的事情。那我们承认罪人撒旦，他们可以线上放上很多那个行恶的网罗，看起来就像现在行骗的人一样。那我们不是说小小的不要贪财、不要好色就可以免这些网罗，我们希望更基本的，我们是敬畏上帝啊。我自己想到说，哎呀，我这个人不会被骗的啊，什么骗子来骗我啊，什么银行啊，不会被骗的。那也许是钱财的部分，事实上钱财部分我还是可能被骗，我可能在别的地方被骗的更厉害，我都不知道。有人可能在女色上被欺骗，上了魔鬼的当，他钱没有损失，但是他在淫乱的事上 上了魔鬼的当。也许他在情绪的事上，他很聪明，他没有被骗，钱没有被骗，但是他容易发怒，容易看轻人，这还是都是上了魔鬼的当，都是网罗哈。我们要以真正的智慧，从神来的智慧，离开那种死亡，不管是金钱的贪婪，或者是色情的引诱，或者是嫉妒、骄傲，这些这都是死亡，罪恶都是死亡，啊，这些我们能离开。二十八节，帝王荣耀在乎名多，君王衰败在乎名少。好，这个当然我们可以说，有限度的，就是说这个应用是有限度的哈。这种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所谓君王荣耀、帝王荣耀在乎名多，当然是得民心啦。一个很明显的例子，就像大卫很得民心，扫罗就不得民心啊。扫罗就越来越惹人讨厌啊。我们一个例子就是罗波安不得民心啊。耶罗波安虽然后来也错了，但刚开始很得民心啊，因为他神是要设立他，然后罗波安是一个少不更事的纨绔子弟。那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有智慧，知道怎么待人，那么就有荣耀，人家都来跟随你。在属灵的事上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耶稣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，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我。好，我们想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，但这个世界并不正常。有可能一个哗众取宠的政客，或者是不诚实的君王，他很会骗，或者会用一些表面功夫，民会听他的。那我们不是也看到亚沙龙不是有一段时间也很多人跟随吗？亚多尼亚不是很多人跟随吗？人多不一定对，不过我们希望我们都是在真的高举神，走在真理当中的时候，能够吸引人来哈。衰败在乎名少也是一样，你不得人心就衰败了。教会、政府、公司都是这样。但是同样，如果你是因为跟随上帝，这个世界恨恶以及人离开你，那我们就要很感恩哈。二十九节，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，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啊。这个不轻易发怒哈。我们还是说，这里不要把它理解成我们就是要深藏不露。我们希望就是我们总凡事不是被自己情绪这么简单的就影响，我们能够被圣灵来管制。雅各书一章十九节说，我们要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啊。我想也不是说说话快慢的问题，就是我们的情绪、我们的血气都能够被圣灵来约束哈。性情暴躁的显愚妄啊。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这是欲望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我想这里可能还是一个对比了。心中安静，恐怕是指的时候，就是不只是说我们平静啊，而且应当是看到别人很优秀的时候，我们没有那种嫉妒的心。那这当然都是要信靠上帝哈。那当我们嫉妒而愤愤不平的时候，好像该隐一样的话，那就是朽烂了，你自己害自己。虽然是亚伯死了，但你自己也在死亡当中。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，怜悯贫乏的乃是尊敬主啊。那这我们刚刚讲过了，不过圣经不仅叫我们不能够欺压贫寒，那是侮辱上帝，那是亵渎上帝。因为就某个意义来讲，这些穷人也是代表上帝的，我们坐在他们身上，也坐在上帝身上。那更重要的，我们不只是不欺压，我们要怜悯他们，我们不可以假装没有看到，这是敬畏上帝，这是上帝，就是敬畏神不是口头说说的，我们能够怜悯，也记得怜悯穷乏，在圣经里也不是单给他一点钱，是要主持一个公道，啊，包括在先知书里，阿摩斯啊、以赛亚书都有讲，耶利米，怜悯穷乏是帮他们伸冤啊，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，一人临死有所投靠。我们还是用时间来讲，你行得恶会被推倒，可能这一生很一帆风顺，一人也许一生都很潦倒，只有临死的时候可以投靠神。那我们都不在意这些，我们在意的就是我们是不是随时都走在主的道路当中。智慧存在聪明心中，愚昧人的心所存的显而易见啊。这我们也想到属灵人能看透万事，这智慧聪明都是敬畏上帝，不是我们深藏不露，是我们敬畏上帝，属世的人就没有办法看透他了。那愚昧人不是说再一次不是 IQ 低，就是不敬畏上帝，那他所存的大家都知道嘛，其实就是自私自利，不管他怎么隐藏哈。 公义使邦国高举，罪恶使人民的羞辱。那公义让邦国高举，行的正直，这连我们中国东方西方都讲啊，自古皆有使民无信不立啊，足食足兵最重要是要有信用啊，一个国家也是啊。不过当然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，那我们看到太多了啊，从古到今啊，特别十八十九世纪这些帝国主义，那真的是强权，强权就是正义啊， might is right 啊，只要我有权我就能够，我就显出我是对的啊。那很多时候包括英国了，像鸦片战争的时候，我忘记是差几票了，投票就是 Gladstone 说这个战争不能打，太丢脸了。那另外英国有个总督叫 Warren Hastings， 非常坏，在印度，但是他的弹劾案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政治家 Edmund Burke 花了好多年时间，最后他还是无罪，因为他是在给英国好多的利益，所以就虽然他罪证非常的多非常残暴，这公义使邦国高举要看得远啊，很多人是看蝇头小利，看现在的哈。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，愚羞的仆人遭其震怒。好，我们对神正敬畏有智慧，我们也对神给我们的主人，我们能够把事情做好。当然这又我们又说了，以大卫那样智慧的臣子，他没有得到什么扫罗的恩惠啊，那我们就说那是在那神也是给大卫的磨练哈。那愚羞的仆人，那我们更是在圣经里看到很多的仆人是被主人责备的，因为他实在是有所亏损。那我们这里也想到腓利门书里面，有所亏损悔改了，是不是阿尼西姆还是可以成为一个蒙王恩惠的仆人呢啊？我们在恩典，在赦免，在公义，这些我们都希望靠着主啊，有智慧，没有亏缺上帝给我们的任何一个职分。